扫地康，大家好，我是六哥，一个在泰国民间搜集鬼故事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给大家的网络博主。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名叫二手豪车，来自一位泰国曼谷朋友的分享。接下来叫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我叫小薇，我之所以把自己的故事给讲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那些二手的东西一定不要轻易碰，搞不好的话不仅自己走霉运，还会有性命之忧。这件事儿发生在4年前，那会儿还没有新冠疫情一说，泼水节假期刚过，离大学新学期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好姐妹闲来无事，于是相约一起去罗永府的海边玩，大家放松放松，顺便也品尝一下那里的海鲜。之前我们出游一般都是租小巴前往，大家均摊费用。不过这次因为我的好闺蜜小丽买了一辆新车，所以小巴就不用租了，大家帮着分担油费就好。虽然5个人挤在一辆车里，后备箱还装满了行李，确实有些挤，不过再开一辆车的话实在是有点麻烦。虽然车不难找，但是我们几个姐妹中能开车的却实在难寻，即使我也有驾照，但是长途旅行还是算了吧。小丽虽然车开的也不咋好，但好在胆子大。前不久她刚买了辆二手车，是一辆3系的宝马，据说价格极其的低廉，而且车况还不错，算是捡了个漏。和小丽相比，我家条件虽然也不差，但老爸老妈对我却是极其的吝啬，车可以买，但只帮我交首付，每月需要自己打工还贷，即使能掏全款给我买辆车，那不多的预算也就仅够我买辆10年车龄的二手车。虽然我和小丽是好朋友，但是闺蜜之间多少还是有攀比的，都是家中的小女儿，我家条件也不比她差，我长得还比她漂亮，身材更是要强不少。为啥他能开上好车，吸引男生们的目光与女生们的羡慕，而我除了嫉妒与不安却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原计划去罗永府玩整整一个星期，周边都溜达一圈，回城的时候再去巴堤亚逛逛，不过因为小丽家里临时有安排，旅程最终被缩短到4天。之前只听说小丽买了辆还不错的二手宝马车，但我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只是从脸书上看见了他分享的图片。当小丽开着车来我家接我的时候，我是彻底被这辆炫酷可爱的宝马车给震撼到了。这车实在是太新了，不仅外观新，里面的内饰也非常的完美。我之前曾听朋友说，原车主着急用钱，所以把这辆只开了3万公里的宝马车卖给了小丽，而价格仅仅只有60万泰铢，这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那会儿让我大为震惊。小丽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怎么就碰不上这样的好事呢？那天小丽接完我们几个好姐妹，就一路向东往罗永的方向开去，一路上几个姐妹不停地夸赞着她的这辆新车。实话实说，在那一刻我小小的自尊心嫉妒心确实是受到了一阵冲击，虽然我们之间是好闺蜜，车虽好，但是从上车的那一刻起，我就明显感觉到车中有股香臭的味道，那种香里带臭，臭里含香的感觉有点上头。不过也不知道这种味道只有我一个人闻见了，还是大家也感受到了，总之没人敢提。那香味儿我倒是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是车上的香薰，71便利店里就能轻易买到的那种。可这腐烂的臭味却是从哪儿来了呢？是谁的脚臭，还是谁的内衣内裤馊了？真是有些奇怪。早上出发的我们一路上吃吃喝喝，近200多公里的路程，直到下午近3点，我们才到达所租住的民宿。原本我们计划住在酒店里， 不过晚上喝酒聚会实在是不方便，五个人至少得开两间房，还得加个床，费用也不便宜。最后大家一合计，索性租了一栋离海边不远的民宿，二层小别墅，一共有三个独立卧室，门口能停车，还有小院供我们 BBQ， 离海边也就不过三五百米的距离，价格虽然也不便宜，但绝对是物有所值。最后房主还给了我们些优惠，总之比住酒店要划算，要更有意思。一到民宿，我们就各自组团挑选属于自己的房间。小爱因为晚上要和男友视频聊天煲电话粥，所以她要求单独住一间，阿梅和阿花两姐妹住一屋，而我和小丽则住在另外一屋。那天搬完随身行李回到屋里休息的时候，是小丽率先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小薇，我的那辆车还蛮不错的吧？
啊，确实不错，车况新，外观也酷，听说你把它拿下来才花了60万泰铢，咋这么便宜呢？你运气真是好。
谁告诉你那辆车60万泰铢的？
虽然是阿梅阿花两姐妹之前告诉我的，不过我不好意思把他们供出来，以免小丽以为我们在背后议论她，所以我胡乱编了个借口。我也忘了是谁说的，也没准是我记错了。
那车虽然确实不错，价格也不贵，但每回我开它出门，总有一种心慌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且有时左右反光镜以及后视镜还莫名其妙地变动角度，实在给我搞得有些闹心。
不会吧，是不是你误按操作钮了？怎么可能自己变换角度呢？
我确认自己什么都没动，不应该是我的问题。而且这车上的怪味你也闻到了吧？
味道？你说的是那种腐烂的臭味吧？
嗯，原先我还以为是车里有死耗子，后来请工人仔细检查了一番，却什么都没发现，也没准是皮质座椅的缘故，要不是我香薰换的琴，那味道别提多冲了。
那回头换套座椅试试呗，那味道确实挺怪。
哎，
小丽先是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之后缓缓地又说道，
我这车其实是辆事故车，不过之前出过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买车的时候我看车况不错，没啥大问题，也没经历过大修，价格还便宜，还是辆宝马，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拿下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多少是有些后悔。
后悔什么？车不是挺好的吗？开起来一切也都正常。
车虽然没啥大问题，但每逢夜里我独自出行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我的后座上有人，有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并且时常还有莫名的冷风从我脖子旁边刮过。我也不知道是我最近压力大太敏感，还是这一切确确实实的它就真实存在。都怪我太过虚荣，要是当时老老实实买辆新的日系小轿车，估计也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那你买车的时候人家没告诉过你这辆车曾出过什么事故吗？
没有，只是说轻微碰撞，车主嫌晦气，所以想尽快出手。至于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我还特意让我表哥帮我仔细看过，他也说这车应该没出过大事儿，至少没有大修的痕迹。另外，我那车……
之后，小丽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阿梅、阿花两姐妹急促的敲门声给打断了。闲不住的他俩非要拽着大家一起去看日落，既然都到海边了，
那就去拍拍照，溜达一圈吧。走之前，我们还特意订了一份烧烤涮锅套餐，烤涮一体锅亲自送上门，海鲜、猪肉、蔬菜全都有，酱料餐具也配齐，还送一瓶大可乐，一套也才500泰铢，绝对算是超值了。后来去海边的时候，我们怕不好找停车位，所以就没有开车，而是步行前往。没想到玩完一圈，并买了不少零食酒水回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小丽那辆宝马车车里的灯怎么是亮着的。我们确认以及肯定，走之前车是锁好的，灯也没开着，关键是小丽连车钥匙都没带出门，怎么回来的时候车灯她竟自己开着。那会儿我能明显注意到小丽的脸色刷了一下就白了，她先是回屋把车钥匙取了出来，然后迅速进入车内摆弄了半天，之后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后来烧烤涮锅套餐来了，我们则没有再纠结车灯的事儿。阿梅、阿花两姐妹忙着摆桌子拿餐具，小爱则在二楼和男友打着甜蜜电话，而我则和小丽把酒水冰块准备好，为一会儿的聚餐做准备。那会儿我看小丽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还特意上前关心了几句，小丽，我看你心情不太好，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怪不怪，刚才我那车的车灯自己亮了，后视镜也被调了角度，我没骗你吧，那辆车真的很怪，咱们刚才一起出了门，是不可能有人动车的呀。真的假的？车灯确实是自己打开了，我也看见了，那后视镜也被人搬动过了，那真是挺蹊跷的。自从我买完这辆车之后，像类似奇怪的事儿就不时有发生，我家佣人还声称深夜在车里曾经看见过一个女人的模糊身影，可是拿手电筒走近一看却什么都没有。另外我的那只叫 Lucky 的爱犬对我这辆车更是十分的抗拒，上回带它去宠物医院，它死活就是不上车，不仅莫名的狂吠，身子颤抖着还挺厉害，也不知道看见了什么。小薇，等回曼谷之后你陪我去庙里拜拜吧，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儿实在是太怪了。那晚的聚会还是挺顺利的，涮锅烧烤吃的真香，啤酒威士忌我们也没少喝，最后大家一起听着音乐砍着大山，直到凌晨2-3点钟大家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吃早饭的时候，阿梅和阿花就向我们抱怨道，昨天凌晨窗外时常传来女人的哭泣声，那声音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总之蹊跷得很。他俩当时顺着窗户往外瞅了一眼，可是除了停在门边的那辆宝马车之外，任何人的身影都没看见。胆子小的阿花非说是被鬼给捉弄了，可是他姐姐阿梅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会儿小爱在忙着和男友煲电话粥，对昨晚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感兴趣，而我和小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则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对方。莫非那辆二手宝马车真的有问题？不过也没准儿是我们多想了，也说不定，毕竟这别墅旁边还有几栋房子，也没准声音是从那里飘来的。那天我们收拾好了之后，先是去罗永府的老城区溜达了一圈，去老街拍拍照，也顺便品尝一下网红咖啡馆的甜品，之后我们则去海边感受了一下日光浴。虽然之前每人都有各自的烦心事，但当大家凑到一起尽情嬉笑玩耍的时候，之前那些烦恼都被我们尘封在记忆之中，不再被唤醒了。后来我们几个在罗永府桑仓海边的一家海鲜餐馆吃着晚餐，原本结账的时候准备 AA，
不过心情不错的小丽一把把账单抢了过来，最后刷卡给结了。在饭桌上，小丽也向我们透露一个好消息，就是她要有新男友了。男生长得挺帅，身材也好，关键是家里还有钱。过几天回曼谷的时候，会找机会带给我们看看。那会儿的我别提多羡慕了，虽然我当时也有男友，但是我俩算是青梅竹马，年头虽久，感情却很一般，小矛盾不断，分手估计也是早晚的事儿。人家男友是帅哥，而我男友个头不高，皮肤还有些黑，真可谓是人比人气死人呀。不过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祝福小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毕竟她是我的好闺蜜。那晚小爱和阿梅阿花两姐妹后来去按摩了，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于是小丽则提前给我送回了民宿，待他们按摩完之后再去接。白天的时候车窗开着，吹着海风，车里那股香臭味基本都四散而去。可晚上的时候，当我刚一拉开车门，那种怪味就从车内散了出来。刚吃完晚饭，身体还有些不舒服的我立马被呛得干呕了起来，还差点吐了出来。小丽见到这尴尬的一幕，也不知道说什么为好。我示意她没事，是自己身体的原因，不想让她多想。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副驾驶的我不仅肚子难受，脑袋还有些迷迷糊糊的。就说刚才喝了点红酒，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应啊，估计是今天玩得太累了，再这么胡吃海塞的一折腾，身体真是有些扛不住。回去的路上，我把脑袋靠在车窗上，聆听着车里的爵士乐，什么话也不想说，主要是实在太难受，也没什么力气，就想赶紧回屋躺下。小丽刚开始还和我透露了两句她和她男友浪漫的小故事，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她突然把身子坐直了起来，并把音乐声调调得更大了一些。那会儿我还不解，这音乐原本就够大声的了，你怎么还往大了调？之后我注意到小丽的脸色煞白，还不时有汗珠滴了下来。小丽，你怎么了？怪怪的，你身体也不舒服吗？这时小丽没有立即回复我的问题，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把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不要出声。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身上的冷汗瞬间冒了起来。难道这车里又有什么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吗？那会儿我察觉到后座上可能有异样，因为不时有莫名的凉风吹到我的后脑勺上，但我是实在没有勇气回头一瞅究竟，我只是祈求能早点回到民宿，头也不回地逃离这辆有些诡异的宝马车。还好那天一路畅通，也就十多分钟我们就回到了民宿。那会儿小丽刚把车停好，就示意我赶紧下车，赶快拿钥匙去开民宿的门。后来带回屋之后，我俩冷静了好半天，小丽才率先打开了话匣子。
小薇，刚才你也看见了吧？
看见了什么？我刚才看你表情不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貌似是有凉风从后面吹过来，我挺奇怪，但是我因为胆小没敢回头看，那阵阵凉风我也感受到了。哎，
小丽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再次缓缓地说道，
这车回曼谷之后我肯定就拿去处理了，我是不想再开了。刚才我从车里的后视镜看见有个身穿白袍的女人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后排座上，她那幽怨的眼神也注意到我在看她，说她是人肯定是不可能的，可能或许我这车真发生过什么事儿，并出过人命，所以才导致诡异的事情频频出现，之前都是人家告诉我，今天被我亲眼所见， 我也不知道这女鬼现身到底是为什么。
原本小丽还得去接按完摩的另外三个姐妹，不过此时她已经不愿意再开车出门了。虽然后来那三姐妹在电话中多少有些小怨言，不过最后还是自己坐三蹦子车回来的。隔天一早起来，阿梅和阿花两姐妹又在抱怨，深夜时分常能听见隐隐约约的女人哭泣声，昨天就哭，今天又哭，吵着让人心烦，也不知道到底那女人遇到了什么事儿。毕竟哭也是一份体力活，能持续性的哭那么久，还一连哭两晚，确实也挺不容易的。第三天的旅程，我没有动车，而是报了一个当地的游岛一日游。一早小巴来接，沙美岛、库地岛、土拉岛玩一圈，车费、船费、餐费全涵盖其中，一人也就1000多泰铢，还是蛮划算的。那天也是我们旅程中最累的一天，一早出门，临近黄昏时分才回来。原本大家还计划出门吃顿饭，不过最后回到民宿，一招床就全都犯懒了。我和小丽是什么都不想吃，阿梅阿花好像是步行去了趟巷子口的71便利店买吃的，而小爱则依旧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能和男友打着甜蜜的电话，至于吃什么喝什么，她是一点儿都不在乎。最后一晚我们睡了一个大懒觉，直到中午时分房主就快过来收房了，大家才不情愿的起床。我和小丽算是比较利落的女孩，也就没多会儿就把自己的随身行李给收拾好，并放在了车上。阿梅阿花两姐妹也还算不错，没耽误多少时间，不过独自住在二楼的小爱却是拖沓得很，一直在那儿打着电话，一直也不挂断，东西不收拾，澡还不洗，外表光鲜其实邋遢得很。这样的女生要是真和男友同居了，估计也会原形毕露，长不了。我们一帮人是催促了她半天，最后都快翻脸了。原本气就不顺的小爱才不情愿地挂断电话，慢悠悠地把行李给收拾好。那会儿她还不时抱怨着，哼，真是太气人了，昨晚我和男友通话的时候，他那边总传来女人的嬉笑声，我怀疑他是和其他女孩在一起，他还死不承认，真是气死我了。虽然他一个劲儿地向我保证昨晚他就是一个人，但我还是不相信，我回去就和他摊牌，要是他敢骗我，我俩立即分手。折腾好一番之后，我们才把行李全都搬上车。这时我发现，在小丽的左后车门上有一道长长的划痕，这划痕不是很明显，像是用指甲又或者什么尖物划的，因为小丽这车回曼谷就被她给处理掉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多嘴，毕竟不明显，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回程的时候，我们原本想去巴蒂亚逛逛，不过时间太紧，最后改去奥特莱斯购物，去土特产专卖店买点吃的。一两个人出行还好控制时间，五个人出行还都是女的，意见难以统一不说，最后逛完了也买完东西了，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那会儿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我能看得出小丽有点着急回家的样子，但是阿梅阿花两姐妹好像还意犹未尽。在回去的路上，小爱一直在和男友吵着架，之前还甜甜蜜蜜的，现在就快问候双方的家长了，这脸也变得实在太快了。原本小丽准备给我们每个人分别送回家，不过她开了一天的车实在是辛苦，所以我们让她给我们几个送到曼谷胜利纪念碑就好，之后大家各自打车回去。在离别的那一刻，我们多少还是有些依依不舍的，毕竟这次旅程还算是圆满。小丽当时还问我下周什么时候有空，让我陪着一起去庙里拜拜。谁曾想那次见面也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阴阳两隔了。那晚一回家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连发了两条信息给小丽，不过都是未读状态。后来通过他表哥的脸书，我才知道他出车祸了，而且还特别的严重。他开着那辆宝马车不慎追尾一辆十轮大卡车，人当场死亡，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也不知道是命还是那辆诡异的车在捣鬼。后来在葬礼上，我和他表哥闲聊的时候，我也把自己的疑问和那天我们的遭遇讲给了他听。他表哥听过之后也有些自责，毕竟这车卖得格外便宜，实在是蹊跷。不过他查了一下车况，确实是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会儿卖家说，听原车主自己透露，这车里啊死过人，但是不是在车上死的，又是怎么死的，他也不知道，又或者知道不想多说。最后虚荣心有些强的小丽在片刻思考之后，还是拍板把他拿下，或许他的死真就和这辆车有关吧。不过那车里的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会在我们面前现身，小丽独自开车回家的那晚，遭遇事故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这些永远将会是一个谜。另外在小丽的葬礼上，我还看见了小丽口中那个帅气多金的男友，人长得确实挺帅，俩人的爱情刚有眉目就永远的结束了，确实挺可惜的。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悲伤的故事。总之以后大家无论是买车还是买房，又或是买其他二手物品，还是多小心为妙，尤其是那种出过事儿又或者来路不明的二手物品，即使再便宜最好也别碰，不然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那就太不值当了。本期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喜欢六个故事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哟，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再拜拜，萨瓦迪卡。